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感谢主。回望结束的2025年，神在我们生命中做成了很多超出所求所想的美事。这段时间教会收到很多家人的见证，都让我们看到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他是我们在环境中的盼望，他必为我们预备得胜的道路。今天与大家分享两则见证，从两位姊妹的经历中，我们真实地看到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任何困难在他手中都会迎刃而解，祝福则会随着神的话而来。愿这两则见证能鼓励大家在2026年安息跟随神，不限制神，坚定相信主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充足地供应我们所需用的。见证一，两年恩典路，从焦虑到尽都顺利。来到读出恩典平台已经两年多了，虽然从小就信靠神，但一直没有听到正确的教导，也没有活出喜乐的人生。疫情期间借着祷告仰望神，非常感恩爱我的神一步步地将我带领到他为我预备的读出恩典平台。在这里有亲爱的家人们每周的读经及学习见证与分享。岁末年初时，自己回首这一年的点点滴滴，感受到充满了神的恩典与祝福，不由自主的就想写下来，聚焦神对我特别的恩宠与爱，用心数算神的恩典，将荣耀归于爱我的神。我曾在一份安逸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5年，这份工作离家很近，没有任何工作压力，工资薪金也不高。感恩虽然薪资不高，在这期间我有了2胎宝宝，神所赐的产业他必亲自负责养育。当时劳动合同签了5年，很快时间就到了，单位说公益性岗位最多只能签5年，这就意味着我马上要失业了。这期间有位年轻的同志通过招考，先是笔试又是面试，考上了办事处的一个岗位。由于我的年龄过了40岁，所以没有报考的资格。当时我的心里很是羡慕，还在心里默默地和主说，神呐，我也想有一份比现在的薪金高的工作，可以吗？神呀，我是贪心的孩子吗？我需要有一份工作。每一次用心灵和诚实在内心深处与神的对话和倾诉，爱我们的神都在聆听。我们说完了就会忘记，但是数算过我们头发的主怎么会忘记呢？这期间由于我没有听到正确的真理教导，所以认为祷告高工资是贪心，就不敢求。但后来听到了读出恩典平台陈牧及师母的讲道，让我在祷告的过程中被神开启了。我知道神是好神，他希望我们越来越富足。接着祷告，神为我预备了现在的这份工作。当时我已经是40多岁的年纪了，在我看来已经不好找工作了，更别说什么离家近、有双休之类的待遇了。我只是单单的向神求，让我可以行在他为我预备的路上。之前都是选择自己想去的单位、想做的岗位，都是我自己做主。但是师母曾经讲过一篇道，是如何走进神的祝福中，传递的真理是跟随神的带领，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丰盛与祝福中。如雅各听神的话，顺从神的带领，回到哥哥那里，神就一步步带领雅各经历富足。我清晰地记得我对神说，主呀，帮助我更深地经历你，经历你的带领，带领我到你为我预备的地方去吧，我想经历你为我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于是奇妙的神带领我来到了现在的单位，离家近，骑车只要10分钟，有双休，有5险1金，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神为我预备的一切都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美好。起初我并不太确定这是不是神的预备，因为这工作要用到一些财务知识，可这是我以前从没学习设计过的，而且我从小就对数学很头疼，对于数字很不敏感，脑子也不是很灵光的那种。此外工作节奏也非常快，和之前的混退休慢节奏的工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适应了3个月，有很多次都想放弃，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很无助。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所有的焦虑与紧张告诉天父爸爸。那时每天上班我都很紧张，生怕自己不认真不仔细会导致账目算错。我甚至求问神，我可不可以换一份新的工作，一份我自己可以驾驭的工作。 内心的煎熬与对自己的不自信让我除了焦虑还有些小失眠。夜晚睡不着时翻看圣经，神给了我 Rhema 的话语：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哈利路亚，黑夜中神的话语如明光照耀，神的话语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说他必帮助我，让我明白了我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一切交给神，凡事祷告。现在已在岗位上工作2年多了，期间有仇敌设下的很多陷阱，也有自己的工作失误，但是感谢神，借着祷告，圣灵的提醒与带领，让我一次次的经历什么是凡我手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正如撒迦利亚书4章6节所写，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荣耀归爱我的神。今年年底偶然听到之前考上办事处同事的消息，虽然也是通过考试进入了办事处，但是由于大环境不好，政府没有钱，之前考上的岗位的同事不再续签劳动合同了，连当时招考的岗位都一并取消了。当时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不由得感谢赞美神。我们自己认为的好工作真的是好的吗？奇妙的神为我所预备的才是最好的。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神为我预备的单位能正常发工资，给员工分发福利，从我的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满满的感恩。感恩神的拣选，感恩生命中有神，感恩神的一步步带领。见证二，2025年神为我打开供应的管道。感谢主，2025年我经历了主的恩典供应。自2020年起，我们的经济就出现了问题。我丈夫已经6年没有工作了，还欠了银行和朋友的钱。因为银行的贷款还不上，市里的房子被拍卖了，也因为欠朋友的钱还不上，老家的房子也被朋友抵债抵去了。我们可以说是无家可归，只能暂时住在我妈妈家。而我丈夫因为也欠我妈的钱，在我妈家住不下去。有段时间我也埋怨他，让我背上了债务，他就一个人去外面租房住了。我2024年之前就来读出恩典了，年底平台被攻击后失联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背负的问题实在太大了，债务以及债务造成的破坏给我很大压力，压得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每天刷短视频麻痹自己，越来越软弱。就是重新回到小组后，我也没怎么参加团契生活。后来组长来关怀我，问我最近怎么样，邀请我参加团契，告诉我这对我有益处。我说了自己的困境，也把我的想法告诉组长。我觉得小组里发的灵修信息，看题目也对应不上我当下的情况，感觉对我没帮助。组长说，你别被表面的题目影响，那里面的内容特别好，大家分享的也特别好。我就答应了，感谢主，没想到组长这句劝勉的话竟然帮助我连接上了属天的供应。从此之后，我每次都会参加团契，有时候落下了，我也会找组长要录音。事实证明，神的话真的太美好了，是能帮助我，能救我的。对我来说，这几年如果不是信靠主，真的不知道怎么过。感恩在这个平台能领受很多实用的信息，陪伴我这几年的日子，有许多从前不知道的，现在更明白了。明白在财务上的损失是一种偷窃，我的矛头也不应该向着丈夫，而是向着那恶者仇敌。我很喜欢听玛利亚师母的讲道，总是很细致地体现神的爱。我印象很深的是她讲自己的见证，讲到诗篇68篇14节，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这句话给我很多力量，我经常用这句话来祷告，相信神也会为我赶散仇敌，而且势如飘雪在撒门。我也很感恩认识现在的组长，自从第一次听他分享，每一次听都有力量。和组长也祷告过2次，组长的信心总是很笃定，每一次这样的信心都会给我力量。他会把他领受的真理和我们分享，让我们更清楚真理。慢慢的，我在财务上开始以安息的心态来靠主，也经历了主的供应。 因为话语不断被栽种进来，我里面也有力量了，生活也逐渐发生着变化。曾经我找的工作都不合适，很多份工作都是做两三个月就结束。到2025年6月份，我无意间找到一份工作，竟然非常合适。我深信这是神的恩典，工资比以前做的工作都高。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虽然下班时间是6点半，有点晚，但中午休息2个小时，每周日休息。工作内容是外贸公司的文员，适合我这个不喜欢讲太多话的人，没有销售性质，没有压力。我非常感恩，因着这一份工作，我开始定期还钱了，还给以前借给我们钱的弟兄姊妹，我也帮妈妈一起还了她的贷款，这笔贷款以前也是借给我们用的。此外，我开始十一奉献了，感谢神让我得着十一奉献的启示，使我能带着感恩的心和倚靠神的心奉献。还有一件事让我格外感恩，年底发1月份工资的时候，等了比平时更久的时间，收到工资时发现比原来多了5000块，我开心地去问同事这是怎么回事。同事说，我以前不是告诉过你年底会多发一个月工资的吗？也就是说2月份还会有一份工资。我心里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不用我费力去争取的。而且我从6月份开始十一奉献，一共奉献了4000多，但是到了年底我又多了5000的。不仅如此，我跟主说，主啊，我想再有点钱租个房子，因为上班的地方离我妈家远，每天下班后天都黑了，而且上班需要有个好的形象，所以我也想买点护肤品，买几件衣服。主真的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每个心思意念他都在乎。前几天我就又收到了主耶稣6500元的供应，哈利路亚！主耶稣不只把我奉献的金额补回给我，还让我经历他充充足足的供应和恩典。原来神真的不是为了要我们的，而是为了要赐福给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的财务进入属天的良性循环。我的需要都被主逐一满足和解决了，跟随主真的太好了，感谢赞美主。圣经上记着，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我们义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未来的每一天都更加充满盼望。感谢两位姊妹分享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主是信实的。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他们领受并相信正确的真理后，便经历了神加添的超乎想象的祝福，一切的转折都源于聚焦正确的话语。祝福每一位读出恩典的家人行在神的爱和真理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让神迹随着我们。
今天的讲道是一生都平安喜乐的重要启示。在讲这篇讲道之前，我会希望弟兄姊妹在领受今天的内容的时候，真的是打开心，然后有一颗安静的心来去在主的施恩宝座前。因为这篇讲到对于玛利亚来讲，就是在主的那个生命当中是沉淀下来的，主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曾经昨天在跟同工们去讲，我说今天的这个讲道，我觉得是价值几千万都不足为过，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在领受的时候都能够耐心的去咀嚼它，然后圣灵的恩膏大大的充满着大家。安德烈曾经讲过，他说有人说他有一篇讲道，他问他说觉得很好，说你准备这篇讲道准备了多长时间？安德烈告诉他说，我准备这篇讲道准备了35年。我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原来主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在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通过实践经历，然后慢慢累积到一个启示的一个爆发点。所以这篇讲到，不管是对于我来说，我也相信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上周讲了神的同在的神圣转折，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开始真正交给主， 主给了我们一个经文，就是浪子的故事。浪子就是小儿子，他拥有儿子的名分，就像很多人信主之后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些基督徒都得到了救恩。但是有一些神的孩子还在这个世界上去流浪，用世俗小学的眼光和以往旧人的喜好过着随心所欲的日子，所以他们虽然有儿子的名分，却没有真正的回到家，享受家里的这些产业和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和充足的供应。他们没有真正的好好认识过自己的父亲，也没有珍视过跟父亲之间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我们会发现，小儿子在这个世界上流浪、被人欺骗，日子越来越凄惨的时候，才想起：哇，我如果回到上帝的家中，就是回到父亲的家中，不比现在要更好吗？上节可以讲到说，当他们愿意真正的回到家中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天父对他们的责罚，而是对他无尽的爱的彰显。不管是给他戴上戒指，然后给他披上上好的袍子，摆设宴席来去庆祝，我们都能够看到天父的心就是要祝福你我。那么问题哈，第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哈。就是在圣经中，浪子的故事里，小儿子在外流浪和回到父亲家里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我们先来问相同点，可以一起开麦啊，去说哈。在圣经当浪子的故事里面，小儿子在外流浪和回到父亲家中相同点是什么？
相同点，
身份没有改
身份
变，
没有
知道他是
变，
爸爸
身份没有
是
改，
他的
儿
没有
子，
变，
身份相同，
真的儿子，
身份相同，
身份是没有改变的，都是神的儿子，
都是神的儿子，
都是
神
被
的
爱着的。
你们回答的全都正确，我听了，认真听了。有人说身份相同，然后有人说都是神的儿子，对，就是身份都是相同的，都是天父的儿子，都已经拥有了儿子的身份，那相同点预表的是，当我们信基督耶稣是主，就已经拥有了救恩。那么不同点是什么？好，可以开麦回答哈。不同点是什么呢？
原来
不
知
知道
道
有没
是
有
被爱的，
就是
回到家之后知道是被爱的了。
流浪期间没有得到爱，
对。除了得到
流
爱，还
浪
得
的
到
时
了什
候
么
要
呀？
靠自己努力，
对，以前是靠自己，现在是回家开始走父亲的计划和道路了。非常好哈，我们去看不同点。第一个，在外流浪的儿子虽然有身份，也拥有神赐予的产业，因为不是有分天父的产业给他嘛，对不对？但是却没有和父亲连结，所以你会发现他那个产业不是源源不断的，不是产业随着他的，是吗？是因为他走在自己的计划里面。当小儿子在外流浪，未曾与父亲同心同行，小儿子走在自己的喜好和计划里面，会遭遇世界的偷窃和欺压，直到走投无路才想回到家。第二呢，就是虽然是儿子，却没有真正好好珍视过父亲和自己的家，就是神的国。主耶稣说，你要先了解神的国，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你了。所以不只是身份，还有神的国，真正的回到家里面，不再去顺着私欲在外面流浪，好好的去认识父亲，珍视父亲。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每一个信徒，他不只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和救主，而且他在实际行为当中，愿意把生命的主权开始交给主耶稣开始回到家中去享受主耶稣给他带来的计划，因为当这个孩子他说："哎，我即使成为故宫也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不再是说我想做什么，而是说父啊，你差我做什么，或者说你希望我做什么，他开始有顺服的心了。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哈，就是相同点啊，在血缘上始终是父亲的儿子，不同点呢，就是曾经这个在外流浪的这个小儿子，他虽然有产业，但是却被偷窃和挥霍了。那么，当他回到家，他就会重新去领受产业，因为他已经跟生命当中的供应去连接了。那么， 在生命的连接当中呢，他虽然是儿子，在外流浪的小儿子，虽然是儿子，但是他是走在自己的计划当中，所以呢，他就缺乏那个生命当中源源不断的连接。但是当他回到家，他开始跟父亲同心同行，甚至同住。那他对家的认识也不一样。曾经小儿子对于家就觉得是满足私欲的地方啊，你有钱我就要去用这个钱，对不对？然后呢，我却要去款待我的孩，我的朋友们。但是呢，当他流浪了一圈回到家了之后，他才发现家不是满足私欲的地方，而是有父亲在的地方才是家。会不会让你们想到那个马可，他曾经去欠债，他曾经就会觉得是说，我来到教会是因为我要让主，让这个教会去满足我的需要。但是当他真的开始不断的与主同行，他最后才感叹说，主啊，我愿意把所有的负债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我不再为此忧虑了，因为我已经得到了那最好的。所以他能感叹说，在主的怀抱里就是天堂。所以他意识到，小儿子回到家里了之后，他意识到只有父亲所在的地方才是家。那对父的认识也不一样，曾经是惧怕陌生，然后呢，他跟父亲就会只是讲这故宫的一个心态。但是当他流浪回家了之后，他发现哇，天父真的超级爱着我们，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生我们的气，他就是要把上好的祝福赐给我们。那么生活当中的一个结果也不一样，即使是神的儿子，他流浪在外的时候，他会遭遇世界的欺压，有些人他遇到疾病，他都不知道是魔鬼在偷窃，对吗？他都可能看不到魔鬼的这个作为，但是他的确，不管是为生病去付钱也好，还是说，去看医生也好，还是遇到这些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回到父的家中是什么？是享受丰盛的宴席，进入神的国度的同在当中。所以，玛利亚在讲的这个内容哈，就是要唤醒每个弟兄姊妹，像小儿子要回家，才能跟老父亲建立连结，才能真正领受到神的国无穷的产业。所以，我们也要回到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同心同行。不是说主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事儿度过了，我才愿意把我的后面的余生去交给你，而是说你现在我就干了。为什么？因为我选择相信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神。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到一样，玛利亚和陈默在想着说，哎，我们以后把余生交给主，主会不会派我们去印度呀？啊，主会不会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惨呀？但是事实上，主给我们的年日是何等的美好，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任何忧虑的。这就是主要赐给你的。所以，我们开始能够敢于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让主真正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去做主，靠着神的灵。走在主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当中，不再是说，哎，我就人是这样的喜好，我就这样的喜好，不再是说我就喜欢这样，我就是这样，而是说主啊，你让我喜乐的跟随你，你让我喜乐的走在你的计划里面，这样我们就与主耶稣连结了，对不对？我不只是名分上跟他连结，我在每一天与主的同在当中，我都是在吸收养分的，因为主耶稣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主耶稣说：“你若离了我，就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每一天与主连接，就像你现在主把你带到这里，就是要领受这上好的祝福的，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就是那个连上的那个枝子。所以，我们去看前段时间，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见证。你看，他们的心思意念已经开始改变了。之前有一个这个见证，就是他那个公公，对吗？遇到疾病的时候，那曾经救人的想法是什么？哎呀，我赶紧去照顾公公呀，我赶紧去处理这些事情呀。但是主就提醒他说：“你不要去停止小组聚会，你真正的战场是在灵里面去看见，你真正的战场是在聚会当中由弟兄姊妹来帮助你，让你提升你，然后呢，让你能够去明白。”你主耶稣已经为你得胜了，所以真正的战场是在属灵世界里，我们一起聚集去攻打仇敌，去抵挡，去坚守在主耶稣所赐给我们得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这才是真正的战场。因为心思意念才是真正的战场。 当一个人他看到另一个人生病了，他看到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了，是他只是看到了果子，而要解决这个事情，不是从果子上去解决的，而是先从事情上的根源，先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再去解决物质世界上的问题，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能够去拦阻你。你是被接上的枝子，你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在每一个境况当中，你都有来自于主的策略。那第一点，玛利亚讲的就是让主真的成为我们生命和生活当中的主。我去前两天去看了一个，就是霍华德这个皮特曼的一个濒死的一个经历。他是一个浸信会的一个牧师，然后也是个警官，他甚至在政界上开始就是有一些影响力了。他收留了很多流浪的孩子，甚至被那些就是欺压的那种、逼迫的那种孩子，或者说这种孤儿，然后他做了很多从人角度觉得很善良的事情。然而，在1979年，在他生命当中濒临死亡的时候，他遇见了主，而且他这个见证就是一直以来在基督教界引发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轰动。我们来通过视频看看他和主之间的对话是怎么样的。我给你们放的内容。是我真的有经历过验证啊，有经历过验证才会放到你们这儿的。但是呢，我在讲，就是他可能看主的时候还有律法的成分，因为他在1979年遇到这些事情。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神的道在这个世界上去传递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启示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神的孩子。他对上帝是有误解的，他会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他也觉得就是在跟随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疑虑，但是你现在应该没有了，所以你再去听他讲的内容的时候，你要用恩典的眼光，你要知道主是施慈爱、施怜悯的，你用这样的一个眼光和定义。再去看他所经历的事情，你要找寻他在这个经历当中重点要说什么。感谢赞美主哈。
霍德华弟兄，你做了好事，你收养了受虐儿童。你是个执法官员，你也侍奉神，但却发生了一件事。上帝说你所做的工对他来说是不被接受的。是的，当时我站在他面前想为自己辩护，是天使们把我带到他那里去申辩的，因为我当时一直在问，他会让我活下去吗？我知道我的灵已经跨越了帷幕。血肉之躯是无法到那里的。我知道唯一能让我回来的方法，就是上帝允许。于是我一直不停地问天使，无论我看到什么，我还是对我这副老躯壳恋恋不舍。所以他们带我到那里，让我为自己辩护。他们把我带到门口，我没进去。我来到第三层天堂的门口，看着50个圣徒被允许进入天堂的门。但他们没有让我进去，天使在那里拦住我说，如果你进去就出不来了，你必须留在这里，直到他让你回去。我说，如果我不能出来，那意味着我的肉体生命结束了。但你告诉我可以问他的，然后他说，你是可以问他，但你要站在这个门外问他。我照做了，我向看不见的神为自己辩护。在我辩护的过程中，一片寂静。我提醒他我做过的所有善行，我告诉他我所做的一切，我说的一切都是根据我所有的好行为。他一个字都没有说，直到我说完。当我说完后，他用像打雷般的声音对我说话。这个声音和撒旦对我使用的声音完全不同。他说，我会试着逐字引述他的话。你的信心是死的。你的行为是徒劳的，你所过的生活，并以基督徒服事的名义献给我的生命，是我在法利赛人中所拒绝的一种可憎行为。你怎么会认为我会接受一个老底家式的基督徒呢？事实上，无数的人正在过着和你一样的生活，他们处于面临我永恒愤怒的危险中。永生神如此说。我不敢相信他是在对我说话。我是个传道人，我是个教师，我才刚告诉他我所有的善行，我所做的一切事。我说，不，主啊，等等，你不明白。他说， 你做那些事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一个假神而做的。我说，主啊，我为你而工作，我每天都称你为主。你是这么做了，但你从未让我成为主。两者多么不同，称他为主，给他一个头衔，以及让他成为主，使他成为生命的主宰。谁是你的主？但主啊，我是在侍奉你。不，你不是，你侍奉的是一个假神。然后他这么称呼他，撒旦最常用的头号假神，自己。一瞬间，我知道他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如果他伸手把我抓起来，然后把我丢进地狱，我也会说阿门，但我无法动弹，我的灵扑倒在地，我根本动弹不得。天使来了，他们把我带离开了，他们带我出去，让我恢复镇静，然后再带我回来，让我第二次恳求，这一次我一言不发。然后他开始以怜悯的口吻对我说话。突然间我意识到，这是我的父亲，而我伤害了他，他因我感到痛苦，创造万有的神竟因我而感到痛苦。即使是他最微不足道的这块躯体，他为这样的我而痛苦，此刻一切都不重要了。我没有再为我的生命恳求，我也没有求他任何别的东西，但当这生命已经对我无足轻重时，他将它还给了我，派我回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他给了我针对教会的五点信息，并对我加注两个限制。第一个限制是，我不能要求任何人听这些信息，因为他会负责派我去他的教会。我不知道哪个是他的教会，但他知道哪个是他的教会。我要做的就是去到我被邀请的地方，当我收到邀请时就记下来，在我能去的时候去。如果我不应该去那里，他会关上门。但如果他打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上。从那时直到今天，一直都是这样。他给我的五点信息，这是第一点，也是首要的。我们今日活在老底家教会的时代，这是老底家教会的时代，其中绝大多数所谓的基督徒，只是表面的基督徒，他们是口头上的信徒，而不是心里的信徒。除非他们醒悟，否则神将把他们从口中吐出来。他承认会这么做，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用他的话来说，他给我机会，他们要醒悟，只要他们醒悟。第二点，你的对手是一个针对个人且强大的对手，撒旦魔鬼，他是瘦高的。第三点，如果你曾经期待在你的生命中显现出神的任何能力，你必须活出真正的生命，不仅是说出来，你必须行出来。然后是第四点，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如何。他在这里所说的是要注视东方的天空，因为你们的救赎临近了，因为我们再次来到了挪亚的日子。让我们从历史和圣经来看看挪亚的日子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只有两个优先事项，财富和享乐，财富和享乐，财富和享乐，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就是挪亚时代的情况。他说那一天会是一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到了那个阶段。第五点，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他送我回来的原因。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一点。让我翻到马太福音，马太在写作时引用了施洗约翰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在第三章第十一和十二节，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他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圣灵的洗可以说是要带来火的，他要烧掉基督徒身上的糠皮， 所以很多人认为圣灵的喜的证据是说方言。可能是的，但同样的，真正的证据是火烧掉个人身上的糠皮。
好的，我们看这个内容的时候不需要有任何忧虑和担心，我挨个去解释一下。首先谁能回答我为什么他最开始说自己善行这些善行的时候，然后呢主反而对他是严厉的，然后当他真正意识到他这些善行不足以称为义的时候，主反而去给了他机会，然后让他去悔改，为什么呀？这是简直送分题啊，在听恩典听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肯定明白是不是？好，
行为
称
义，
因为他看到的是自
以
为义，让他的自以为义，
换了思维，
因为是将荣耀归给自己，第二次是将荣耀归给神。
特别好，就是一个人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称义，所以不管我们未来什么时候啊来到主的这个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而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所以这是这个视频讲的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练的一个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让主真正成为主，因为有一些人他在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他在去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他不是真正的跟随，他只是觉得说，哎，我应该做这个善事，哎，主可能是让我做这个善事啊，我应该做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主可能让我做这个事情。但是主是希望让我们能够去跟随着他的计划，他的目标，他的追求，让主真正成为我们的主。就像我们去讲小儿子这个故事一样，当小儿子流浪在外的时候，在吃猪食的时候，上帝的计划就是让他先吃，如果他要开始吃猪食，他就一定会想要去回家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好心的一个基督徒就说，哎呀，我要去为他去奉献呀，我要去给他点吃的呀，那在不是合适的时机做这样的善事，他以为是好的，但是会使这个小儿子更晚的去回到真正的去认识天父，去真正的去回到家中。所以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给我们的哈。那我一会儿要去继续去讲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内容。但是因着这个视频里面还有一个信息点，就是当一个甜点去讲给大家哈，主耶稣去跟他说让他回来去给教会传递五点的信息。这五点的信息我担心有些人听了听不明白，所以我很快速的大概的去跟你们讲一下。他说的第一点就是主让他传递给教会传递的就是让主真正成为主，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他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我们愿意跟随着主的计划，这是第一点的信息。第二个他说仇敌是受膏的，这个意思就是魔鬼撒旦是受膏的，就是你不用去很害怕这个事情，而是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如果魔鬼撒旦是受膏的，你能够去打败魔鬼撒旦并不是因着你的能力，不是因着世界的方法，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超过万名之上的名。所以你要记得你去抵挡仇敌的时候，或者说你再去遇到任何生命当中的情况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说，哎，我去解决比如说那个人的那个公公的问题，不是只是解决说，哎，我怎么去照顾公公呀，然后怎么跟医生沟通呀，对不对？你要去解决灵里的问题，就是属灵世界当中用耶稣基督的名去胜过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是受膏的，耶稣基督就是他是施恩是施膏者才能够去战胜魔鬼撒旦。所以第二点完整的意思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高举啊仇敌有多厉害，而是说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去胜过仇敌，你要用耶稣基督的名跟耶稣一起同行，就一定能够胜过一切魔鬼撒旦。这个听懂哈？所以这个第二点是在第一点的基础之上去衍生出来，也就是说当你走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当你与主同心同行，真的让主成为你的主，你所到之处是能够所向披靡的哈。然后第三个他又讲到是说，有些人他希望渴求神迹，他希望能够彰显神的能力在他的物质世界生命当中，但是呢主说你要期望得到这个结果，你就必须撒这样的种子，或者说活这样的生命来，因为神迹是随着信的人的。所以呢一个人他想要就是展示出神的能力，他就要去把 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就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去行出来，去活出来，不只是听道，而是去把那个道行出来。你去释放全新的生命，你就能够在同样的情况当中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神的国就会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第三点哈。那他讲的第四点，他就说主要来的日子都近了，是一个老底家的一个时代，然后大家都在去享受这样的财富啊，然后都在享受啊，都在攀比的时候，然后主就是在提醒我们，是说他要来的日子近了。这也跟主提醒玛利亚跟你们讲的一样，就是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跟主同心同行，要把握这个最后的时光。因为经上就是说等那个黑暗来到，那个黑暗来到就是说就是主的那个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再去做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处于现在就是能够去做工，然后能够去跟主同心同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财富和这样的一个享乐去就抓住眼球，不要心思意念只是在那一个。但是我要告诉你，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当你跟主同行同行的时候，你不可能不行受，你不可能不喜乐，你不可能不平安。所以是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必加给你。然后他讲的是第五个，就是圣灵的喜。他说圣灵的喜不只是能够去带出来方言，说方言只是标志之一，还会带出来你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你现在的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去涌流。你这个全新生命是怎么样去涌流出来的？是一定与主经历一些事情的。可能有一些环境，有些基督徒你可能看似你在一些环境当中，但是你不要担心，这些环境都会成为你的脚蹬，是为了去塑造你，是为了去帮助你。我不是说这些困难是主给你的，而是说主会借着这些困难来去教导你，来去帮助你。那这个也是我今天要去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点哈，就参考经文，马太福音里面其实有讲过类似的内容。他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是说虽然有些人他称为他是主啊主啊，但是他没有遵行过。没有遵行过是什么？就是根本没有在主的那个计划里面。然后下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说当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首先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作恶的人。你今天能听到这篇道，就说明主耶稣已经拣选了你，主耶稣是认识你的，主耶稣按照你的名字认识你。我们是讲有一些基督徒，如果他持续不跟主连结，他的生命的源头是断开的。所以我们不是那个断开的，我们要去劝勉周围那些真正其实已经拥有神儿子的身份但是还在流浪的孩子们，去劝他们，帮助他们去回家，去装备他们。那么我们去看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在地上都有他的使命和计划，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去完成主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参考经文，谢谢同工来读
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万国的先知。
所以这表明上帝对每个人的计划是个性化的，且带有特定的身份。就是耶利米就是呼召成为先知，对吗？但是我们有可能有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一个职分。好，我们继续看诗篇。
诗篇139篇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阿们，
阿们。那这段经文说明了上帝对我们的一生是有详细的一个蓝图的，并且在世界上还没有我们之前，上帝的计划都已经启动了。一个人最好的祝福就是进入到主所赐给你的计划和命定当中。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我们聊过一个见证，就是那个小姑娘，就是安德烈教会里面的有一个姑娘，然后呢她当时因为是遭遇车祸，然后所以导致她浑身瘫痪，然后呢甚至就是没有办法站立起来，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然后但是他跟主的关系很好，他就问主，他说主啊为什么就是我发生这个事情。然后主说，你发生这个事情并不在我对你的生命 册上的这样的计划当中，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拒绝，所以他才知道说，哇，这原来不是来自于主，我要去拒绝。后来主就不只是医治他了，等仇敌再来去试探他的时候，让他感受到啊，他的腿不能行走的时候，他就开始拒绝，他就说奉耶稣的名，说他的腿是好的，并且他按照他所宣告的，他所信的，继续去挪动他的腿，即使他感受到他的腿就是不容易挪动的。然后他就继续经历了主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医治和健康，或者是说不是主再次的医治了他，而是说主在2000多年前已经医治了他，只不过是他持守了主所赐给他的健康，没有让仇敌因着谎言把主已经赐给他的健康去夺取。那我们去看耶利米书，请念。
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门。
阿门。这些经文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帝赐给我们的计划是平安的，是荣耀的，是丰盛的。主耶和华就是我们供应的源头，然后他也是我们的保障。我们是神的杰作，且预备我们要去完成善行。这个善行是在主的计划当中的哈。我们继续看经文。
希伯来书10章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阿门。
嗯，所以你看这些经文都很明显的说，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不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主耶稣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才能够行走在主的旨意当中，你才能够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丰盛的一个生命。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去看，如果我们知道主对我们是如此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已经愿意了哈，我愿意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主。”那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我们去看，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神的爱和神的国的祝福和能力会更加向你倾倒，你会前所未有的能够感受到说：“哇，主啊，你怎么是？你真是活神！”你可能会每天都想感叹：“我主啊，你真是太好了，你就是活神。”你会发现，当你去寻求主的计划，与主同心同行的时候，主就一定会把他的计划向你去显明的。即使你有个过程，你感觉听得不是很清楚，然后不是特别明白，但是只要你每天在主的那个恩膏里面，在主的同在里面，你一定会都会慢慢的走到主的那计划里面的。就像你看今天那个见证里面，那个两个姊妹。就是我在聊的时候，我感觉他的属灵生命也是在逐渐成长的，也不是说成熟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但是主仍然能够去带领他们去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进入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祝福里面，不是人看着好的工作，而是说即使看这个工作没有人家好，但是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哇，你走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工作里面了，对吗？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不再是凭着你自己，不像小儿子一样去凭着自己的感官、自己的喜好去走你人生的道路。神的国的能力和神的爱必更加的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第二，当然也会遇到仇敌的拦阻，就是你如果愿意的话，主不会说啊，我差派你做个事情，就是你跟我同心同行，但是我却不给你能力，我不给你装备啊，上帝不会这样的。所以主差派玛利亚今天要再给你讲的关于第二点，就是会遇到仇敌的拦阻的时候，你不需要惊慌。为什么？因为借着这篇讲道，主要告诉你如何去警惕仇敌，如何去在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都经历主的这样的一个得胜。所以第二个点是装备性的一个讲道，是对你生活当中绝对是有益处的。那我们先讲神的爱和神的国，因着你愿意与主同心同行。你愿意委身把主权交给主，那我们会经历的一些事情哈。我先讲玛利亚实际经历的，我曾经做过这个见证哈，就是你看哈，这个图片大家都知道是真的哈，我童工都已经看过这个房子了，好多童工看过这个房子， 就是这个房子哈，这个房子刚放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标的这个红的这条线是我看到的这个花园的大小，就是这个标红线的地方是我看到这个房子花园的这个大小。哎，我当时就会觉得，我说主要我想有个大的花园的房子，你为什么让我买这个呢？哈，就是主就是告诉我要买它。我说主要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我说这花园就是我就嫌有点小哈，然后主就说买它。然后呢，当我真的去说服主去选择买它的时候，然后呢，他这个要交房之前，他要改成跟图纸一样的。等他改成图纸一样的，会发现，哎，这旁边的这个当时那个临时的那个停车场的这个部分，原来都是咱们家的花园，都是咱们家的花园。二婶，哇，原来这个花园这么大呀！就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呢，我感觉你给我的这个不是，但是你顺服着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哇，主给你的这个东西其实是远比你自己要的要更好的，因为它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所以你愿意说服主，不是说哎主啊，我在为你做工，而是主要把他神我的能力，神国的祝福要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主是爱你的，他要把神国的能力和祝福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是行走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别人说，哎，我给你亚伯拉罕一点钱吧。亚伯拉罕说，连你这所有的这个钱我都不要，因为我不想让人觉得是你在供应我，我想让所有的人知道是我的神才是我的供应，你明白吗？这才是跟主真正建立关系的。所以我也常常会跟这个弟兄姊妹，我就讲，不管是十一奉献也好，你不是为这个教会做的，你是为主做的，是你跟主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不是说你今天给教会钱了，然后沉默的公司就多开点了，不是这样子的，是主要去祝福我们，按照神的国和神的律。所以这是你跟主之间的关系。那同样的，当我们按照神的国和神的律去进行的时候，当我们走在主的计划当中，你跟主建立关系，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非常有底气的，因为你知道供应你的是耶和华，你的房子也好，你的这个其他的事业职场也好，你跟随着主一定都会越来越好的，会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你会发现，你走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原来你的领导不是你的供应，你的这个工作不是你的供应，它都只是一个渠道、一个管道、一个方式。如果主要祝福你，计划即使有任何的拦阻，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这个计划的管道也会变得通畅的。你说我绕弯了怎么办？我没有走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怎么办？没有关系，因为主会开通其他的管道来祝福你，他会让你再回来的。他会让你再回来的，主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永流不尽的，所以我们不会再凭着眼见去判断任何的事物了。那我们再说实际的生活当中案例二，这个也有同工来给我去做见证的哈，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的，就是主预备的旅行和人计划的旅行，还有会发现那种爱呀、啊，那种主的那种爱和那种把你时间空间。你的心思念都分别为圣，我觉得体验简直太好了，就是好到我就经常就想，哎呀，我还想跟他们见面，我或者说我还想，比如说主带我们去哪个国家，我想我还想去那个国家，我说主啊，还想去那个地方去旅游，还想去那个地方玩，那主就告诉我说，他说玛利亚，你要知道，你那段时间去经历在那个城市里的美好的记忆。你那个城市带给你的，不管你吃的好，还是旅游的感受好，还是跟你人沟通的、相处的好，是因为你们走在我的计划当中。如果脱离了我的计划，你再去那个城市，你可能就未必能够感受到你曾经我让你感受到的那么的美好。主说，我的计划是在往前行的，所以你不要去把荣耀归给那个城市，你不要把荣耀去归给那个人。你要知道，我是你的供应，我在带领着你往前走，前方还有比你曾经过去让你经历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说，我说哦，主啊，我说我知道了，我就能够继续不被后方曾经过去的一些美好的经历所去拉扯了，不只是好的、不好的经历会拉扯，那好的经历我会觉得我还想去哪，我还想去哪，对吧？我还想吃那个餐馆，我还想怎么怎么样。 当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你的生命会非常非常的喜乐和平安的，因为你所过的每一天都是主曾经去过的，你所去到的每个地方都是主为你预备的。你想想，你多么的，对吧？多么不棒哈！感谢赞美主。那我前几天还听过我的一个家族里面的一个人，他就跟我讲，我说你前段时间你去那个旅游玩得开心吗？他给我讲的一个是真事儿哈，他说他可能之前忘了祷告去问问是主是不是让他这个时间去。他说他本来想去一个那个城市去玩，结果刚下飞机，他说他就生病了，然后呢一直在那个床上，在那个城市那个酒店里面花着钱，然后呢，但是那个躺了4、5天，等其他人都玩完了之后，然后他开始要往回走。他说刚回到家里，就是老家那个城市，飞机刚落地当天晚上，他说他马上就好了，然后带着家人出去吃羊肉串去了。然后他就说，简直太神奇、太奇妙了，因为这个人他还不知道属灵征战，但是。我在表达什么呢？就是主在让我听到的是说，你看，这就是我给你预备的旅行和人计划的旅行的差别。这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能够行走在我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里，他连旅行都会特别特别的顺利的。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行走在主的计划当中。生活案例三，就是你会发现你的钱会变得值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我这月薪我就这点儿啊。”但是你真的走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就像这个姊妹就刚才做见证的时候，她说：“主要我可能需要一些这些东西啊，我需要租一个房子呀，然后我需要这个买衣服啊。”然后你去跟主祷告，然后你会发现主会总是会超自然的去供应你。我不是说主总是找谁去给你就一定会给你钱诸如此类的。而是说，不管你周围的任何的渠道方式，主都会去运用，甚至还会让你的钱变得更加的值钱。如果你一个月薪，随便举个例子，你月薪只开3000块钱，但是因着你走在主的计划里面，主会让你花3000块钱的时候，有那种6000块钱甚至10000块钱的愉悦的体验感，这是真的。我现在用的这个笔记本，我曾经在几年前比他那个老的那个型号，在工作的时候，我买的时候是1万2。然后呢，我要再去买这个新的这个型号的时候，这个新的型号将近就是事实上是2万多块钱的一个笔记本，但是我不知道它是2万多块钱的笔记本。然后主让我去买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我就看到它就1万多一点。买回来了之后呢，就是我在想，我说，主啊，我说这个笔记本好不好呀？因为我不知道它真正的这个价值。然后呢，我说主啊，我要不要把这个笔记本退了，去换一个其他的笔记本啊？然后呢，主就说不退。我祷告的时候，主就说不退，那不退。然后等过了这段打折季了，我才发现，哇！我说这笔记本原来2万多块钱啊！我说这笔记本这么贵啊！就是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个笔记本这么贵。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关于衣服的事情，对不对？别人花3000多块钱，那主就能够让我们花1000多块钱买，然后包括。那个机票，主曾经让我们去旅行的那个机票，就全都是那种特别好的机会啊，就是什么那个2、3折的那种机票，然后包括房子，别人买房子买这个房子买的都特别贵，我买的这个房子的时候就会，就是开发商就愿意给我们折扣，还送了好多东西。我们不要用眼见的金钱来去判断主对我们的恩宠，我们不要去用物质世界的一些方法去赢得属灵世界主给你神国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而是你在灵里面去行走的时候，物质世界它彰显只是一个果子而已，听懂哈？所以你跟主同行同行，你每一天都会生活像在蜜罐里面一样，就神的爱是充充满满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买个笔记本，我还得问主啊？你随你感动，你可以不问主。但是我因为我品尝过好的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吃到过好的了，我就觉得我钱可以变得更加值钱，所以呢，我就是已经习惯就走在主那个最好的那个计划当中了。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请读。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
阿门。我们虽然都知道我们在信主了之后，神的灵都已经入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你那个同在的那个释放是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你让主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一切都会更加好。但你说主啊，我只是让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可以为我做主，你就会只能够去释放出来在这部分神国和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不对？那主是说让我们能够把主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也好，主所赐给我们的教导也好，然后呢，能够去分享出去。主说他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我们回家了那种状态，就是我们回家了，我们不再是外面流浪的了哈。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让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的时候，不只是有好的方面，当然也有会挑战。为什么？因为你应该知道，魔鬼就是他不希望基督徒觉醒，也不希望基督徒兴盛和快乐。仇敌最害怕的就是基督徒的觉醒，也害怕基督徒走在神的计划里面。因为如果你听过福音根基系列，或者说你看圣经，你会明白，那些未重生得救的人，其实是在魔鬼黑暗权势当中的，就是他们本质上，或者在属灵世界里面是魔鬼的奴隶，那么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恶人嘛，对吧？那么当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的本质是神的孩子，我们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当中了。魔鬼对我们没有任何权柄，甚至当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对魔鬼是有权柄的。也就是说，魔鬼会多主人出来，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这个魔鬼讨厌基督徒觉醒？因为一个基督徒觉醒，就等于少了一个他们可以随时欺压和使用的人。什么叫可以使用的人？就比如说，在一个工作和在一个职场当中，如果有个人他不信主，对吧？然后呢，他又有这种不好的品格，那仇敌可能就会激动他来去欺负基督徒。所以呢，这就是魔鬼能够去使用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这被使用的这个人，他重生得救了，那仇敌想要去激动他，那他就会想，他里面开始有神的话，他说我要彼此相爱，对吗？我要去荣耀神，所以呢，这个人就开始不听魔鬼的了，对吗？他不止不听魔鬼的，他还可能会什么？他还可能通过爱来去帮助别人，来去传福音，使整个的这个公司全都成为基督徒了，或者说全都能够行走在主的爱和光中了，没有任何的纷争了，都是同心合一的勇敢向前了，所以会发现，当魔鬼再出现的时候，那这个人就能够奉耶稣的名去践踏这些魔鬼，对吗？能够奉耶稣的名去命令这个魔鬼离开。所以不只是少了一个仇敌可以欺压和使用的人，魔鬼还多了一个主人，而且这个主人他可能不只是一个主人，因为这个主人会传福音，会变成他多了很多个主人，他都得听，你明白吗？所以魔鬼非常害怕基督徒觉醒。所以他会拦阻人去想去听神的道，但是你是不受到拦阻的。感谢赞美主。那么基督徒走在神的计划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活出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的生命。因为我刚才说，当一个人当小儿子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靠着自己的计划，他就没有办法去得胜，对不对？但是当他回家了的时候，他不一样了，他各方面都开始变得兴盛，他有戒指了，对吗？他有那个外衣了，他有家的这个支持了，然后他可以随时摆设宴席了，对不对？他可以跟父一起到葡萄园去做工了，他是大有能力的了，对吗？他这个生命活出来的就跟外面在流浪的活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呀。所以，仇敌非常害怕一个基督徒走在神的计划里面。因为当这个基督徒走在神的计划里面，他会带来兴盛和复兴，他会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以至于很多人就说：“哎，你怎么日子怎么越过越好呀，对不对？哎，你的状态怎么这么好呀，对吧？”那他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去归向主，所以那个仇敌不希望基督徒 那个富足，他希望这些基督徒都被蒙蔽，但是主要让你健康，主要让你富足，主要让你走在他的那个计划里面，活出他放在你里面那个全新的生命。这就是刚才这个牧师那个视频里面见证里主跟他说的，说你要去活出新的生命来，对吗？你要去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来，你要在属灵，是用属灵世界的我所赐给你的权柄去抵挡仇敌。感谢赞美主哈。那么，如果有些人他听到说啊，我要走在主的计划里面，可能会遇到仇敌的拦阻啊，那我不要走在主的计划里面了。就是经上记着说，家里无牛，槽头干净是什么？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哎，我要是家里要有个牛啊，我还给这个要去打扫着牛吃饭那个槽啊，是不是？那我就还不如没有牛呢。那没有牛就没有牛力啊，因为经上下句说，土产增多都靠牛力。是什么？就是有牛给你拉这个磨啊，然后拉那个耕地啊什么的，你才能够有更多的土产，你才有更多的丰盛的祝福。你不能是说我还怕麻烦，对吗？所以我连祝福也不要了，我不要走在主的计划当中，因为我不想面对任何的拦阻和挑战。就算是不走在主的计划和祝福里面，你看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真的过得好吗？那主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内容，想要来去装备你们，就是当遇到仇敌的拦阻。基督徒可能会受到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我要细说的话，那我相信真的能够去结合生活，对你生活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谢谢你非常愿意耐心的去跟我们一起去听哈，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盛宴。第一个就是要警惕那伪装成光明的天使。启示录里面有讲到，是说主耶稣对教会的一个提醒。指明有些人虽然他有宗教的身份的标签，但是他的行为和源头却是出自于魔鬼撒旦的。甚至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也经历到，就是他说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不是属于我的，你的父是出自于魔鬼的，对吗？所以主耶稣是有很好的这个属灵分辨力的，他能够去分辨这个人。但是其实不只要分辨人，主也。把他的灵放在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去分辨灵，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因为经上记着说，魔鬼撒旦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主让我们能够去分辨人，也能够去分辨灵，不是论断人，而是分辨人啊，然后也分辨灵。那我们去看启示录当中，谢谢帮我读。
启示录2章9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启示录3章9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阿门。
阿门，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在分辨人哈，但是呢也有分辨灵哈。我们先看生活实际的案例当中哈，就刚才讲的视频的另一个视频，好，我给你们看看啊，就是刚才那个人他在濒临死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先进入到天堂，而是先经历魔鬼撒旦的欺骗啊。
距离医院还有19英里时，我失去了意识。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我的意思是，真的非常黑，没有任何人类的语言可以描述这种跨越生死之间的帷幕。我在这黑暗中倒下了，我感觉自己完全被遗弃了，孤身一人。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黑暗，没有一丝光亮。突然之间，我看见有东西从黑暗的顶部飘下来，就像是一条带子。像这样一边旋转一边降下。你有看过纽约的南方同盟游行吗？他们从窗户扔出同盟带，边旋转边下降，就是那种旋转的样子。不过只有一条，我盯着看，它就这样一直飘到我面前。我无法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到的，因为我是在完全没有光的情况下看到的，那是完全的黑暗，但我就是能看到这条带子。它正好在我眼前，像这样转了3次。每次转动，我都能读到上面的一节经文，是希伯来书第9章第27节，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袋子转了三次，我也读了三次。这时我意识到，这是上帝以超自然的方式告诉我，我的死期已经到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但是你知道，作为人类，我们会处理这种事，我们在潜意识里处理这种事。事实上，我们把死亡，这种身体的死亡，看作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这么把死亡抛诸脑后，继续生活，否则这不是叫我们发疯吗？我们就这么把死亡抛诸脑后，继续生活。但当你真正意识到死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时，那时会带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并不想死，我出门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不是去死。死亡对我来说是完全的失败。所以我做了一个非常简短而直接的祷告，我请求上帝延长我的生命。我相当熟悉一个事实，在他话语的记载中，他有延长生命的先例，他延长了西西家15年的寿命。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恳求他延长我肉体的生命。就在那时，我有了这辈子第一次的超自然经历，从那无边的黑暗中传来了我一生中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没有任何音乐作品能以任何形式比拟那个声音的美妙。当这个声音对我说话时，这个声音对我说，停下吧，不再有痛苦，平静，安息，安全，你能得到渴望的一切，只要停止呼吸。当时我是靠意志力在呼吸，每一次呼吸都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每好不容易吸进一口气，都得用尽所有力量把它呼出来。我是靠意志力在呼吸，而他却告诉我停下吧，不要呼吸。于是我的灵对我说，听，上帝在说话，是上帝在说话，他叫你不要呼吸。然后我就试图停止我正在做的事，呼吸。接着一个意念把我打醒，就像我在我灵里大声尖叫，不，我在做什么？我才刚恳求神延长我的生命，停止呼吸，那我会死的，你才不是上帝。随着这一声呼喊，撒旦逃离了我。所以你刚请求主延长你的生命，却听到一个美妙的声音说放手吧。没错，但看他说了什么，你听，你看到了吗？他所说的正是我一直被教导的保障。保障就是浸信会所教导的，你一旦得救，你就永远得救，无论发生什么，这就是他们的教导。他马上用这个来对付我。首先他用保障、平静、安息，你所渴望的一切，只要停止呼吸，在那里死亡之谷的门口。他对我撒了谎，他暗示我他是上帝，他不能杀我，他必须让我杀了我自己。你必须认清对你说话的灵。
感谢赞美主哈，他就是说，当他快要濒临死，就是死亡的那个状态，他其实还是活着的，因为他在很努力的去呼吸和生活。但是呢，这个时候仇敌就伪装成上帝，说，哎，你不用再去呼吸了，然后你是有保障的，然后你只要不呼吸，你一切都会好的呀，你不会再疼了，怎么怎么样的。你知道这是仇敌的谎言，这是仇敌的谎言，所以是仇敌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企图骗他。你看他其中他有句话，我觉得是特别对于我们特别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就是魔鬼不能杀死他，魔鬼不能杀死我们，他是魔鬼只能去欺骗这个人，自己杀死自己，自己停止呼吸，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主要赐给你的就是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行走的时候，是要去分辨这个灵到底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哈。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再去看第二个生活实际上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发生在玛利亚身边的一个真实事件，就是玛利亚经历所喜好类型的房产的一个试探哈。当时我刚做完这个见证，就是说主所赐给我们一个房子，那个房子里面有这种 所有的这个家具呀，然后是开发商最后一套房子呀，给了我们折扣啊，还是个样板间啊，超级喜欢，超级感恩啊，刚做完这个见证，然后呢，仇敌就让我又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房子，之前那个是主给我的房子，那后来那个呢，就是因为仇敌是。知道说啊，他喜欢这种类型的房子啊，那我就再搞一个这种类型的房子让你买。但那个时候再如果再买房，不是主给我预备的计划，那我就得需要去贷款去买房子。那我贷款买房子，我现在看，如果我当时做了这个行为了之后，整个的那个房价下调，那个贷的那个款项，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有100块钱，对，100块钱的资产，那你在这个房价高的时候，你能贷出来，比如说能贷出来80块钱。但是当房价变成了30块钱、40块钱的时候，对吗？你就贷不出来80了，你那个房子，你要么把那个80全都还回去，你要么这个房子就被收走了，你明白吗？所以那是一种极大的一个偷窃。但是因着我们当时站在那个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未来房价的走势，所以所做的判断都是说，哎，我现在算按照这样的方案是。划算的是合适的，然后很喜欢这个房子，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连续几天我都抱住我的大腿，我说主啊，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房子，你要送我礼物你就送我这个房子，然后呢就感觉那个心就是那种就是特别，但是那种不是一个平安的一个状态，就我知道，然后主就告诉我说，你如果做这个事情是仇敌想要去吞吃你的产业，问我还做不做了，我说那我不做，所以呢。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不是跟着欲望走的，不是跟着我眼见去算了一个钱到底怎么样去投资好的，而是跟着神的灵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嘱咐，就会免于进入任何的这样的试探和偷窃。你明白哈？感谢赞美主。那好，我们再去看，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也曾经讲过，安德烈差点上假先知的当，险些被骗，接受成为植物人。我们去看那个在神给你的爱当中，安德烈·沃麦克他的见证里面一个摘录哈，他遇到了一个当时已经很有名的一个传教人了。然后呢，他这个人呢身上有7种不治之症，早就应该死掉。然后他四处宣扬是神赐给他的这些疾病，为了成就神那不可知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和祝福。你看，这明显就是仇敌的诡计嘛，对不对？然后呢？当这个传教人跟这个安德烈见面的时候，然后就对安德烈预言说，安德烈会成为植物人，陷入长达8年的昏迷。然后呢，但是不用担心啊，说最后还是会苏醒过来的。然后苏醒过来了之后，会有更高的启示，成为更好的人。然后神会大大使用他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安德烈很年轻，他没有办法解释。这种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呢，他就觉得哇，如果是出于神，我也是愿意的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觉得是说是愿意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安德烈的心已经到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愿意让主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主，愿意让主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主。我为什么要开始讲装备？因为如果我只告诉你说啊，让主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但是却不给你相应的装备和教导。那是不负责任的，对吗？所以我在讲前面的时候，我就想把后面一个人他愿意成为主，成为他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主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一些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就是仇敌说：“哎，你愿意听神的话吗？对不对？那我就装作神了，我就告诉你说你应该去这儿去那儿，但是其实是想要把这个人送到坑中，对吗？所以你再去听这篇讲道的时候，你会开始明白说。”我会开始在所有的选择当中与主同行，我开始去查验啊，我开始查验，然后主会给我能力，然后带领我去走进那留着难与觅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之地。是你是在被装备哈，所以虽然安德烈刚开始是感觉他要去接受的，但是这个传教士不停对安德烈做更加可怕的预言，然后安德烈听到了什么才开始去就是醒悟的。他说：“那个预言里面说要经历灵里的饥荒，不止在昏迷的8年里接触不到神的话语，从8年前到现在，神也不允许他去碰圣经。然后安德烈讲不对，如果真的是来自于主的预言，不会跟你圣经相反的。圣经对你的教导说，这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就代表圣经哈，说总不能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不对？” 这是圣经上所教导的。所以这个预言跟圣经上神的本性，神就是爱的本性，和神的教导已经完全冲突了。所以安德烈就突然清醒了。他就说，不管这个传教士他到底有多出名，他知道这跟上帝的旨意是不符的，跟神的性情是不符的，所以他就站起来坚定地对传教士说：“这不是来自于神的，而是魔鬼的谎言。奉耶稣的名，我们拒绝任何魔鬼的谎言，拒绝这个传教士给他做的这任何的预言。”所以安德烈说，他就离开了那间教会。他说。如果没有能够及时的宣告拒绝，因着接受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就会发生。所以我要再次的强调是什么？我再次的强调就是主不是给你患难的，你在所有的患难当中，你都应该去期盼的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不是将要发生，就是已经发生，因为主是与你同在的。但是你同时也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就是每个人他眼见的这个事情。不能够决定未来，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在接受什么，在相信着什么。我们选择相信神的话语，就有神美好的果子要去彰显出来。作为一个人，他在遇到疾病之前，他不是说看到了这个疾病，而是说他曾经心思意念里当时曾经接受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就说哎。哎，别这个感冒发烧啊，然后是不是流感季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们要开始知道要去抵挡谎言，抵挡谎言哈。雅各书1章13节说，当一个人被试探的时候，不能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所试探，也不试探人。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明白，说神不试探人，所以神不会是我们问题和痛苦的根源，而是仇敌想要去。做这个偷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安德烈说，你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害怕，因为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会带领我们胜过一切这样的一个仇敌，然后我们也有去抵挡魔鬼。他说，甚至安德烈曾经讲过说，如果你从来没有遇到过魔鬼的抵挡，可能会说明他没有说可能是玛利亚假的，就为了更温和哈。他说，只能证明你和魔鬼走在了同一个方向，你要开始与神同行。属灵征战是非常真实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没觉得属灵征战真实，他可能还不够了解他的敌人，也不知道他敌人的手法。所以，当有些人他生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一个物质世界的生病而已，他没有看到是仇敌企图拿疾病来去偷窃他的健康哈。但是没有关系，主让你听到今天这篇教导，我相信。主一定会让你去经历全新的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让你不再受到任何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谎言和欺骗。所以，当遇到任何的这个仇敌企图伪造成光明的天使，然后呢想去欺骗的时候，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解决方案从表面上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分辨诸灵的恩赐，但是我为什么说它只是表面的呢？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就是分辨到底是出自于什么灵。我们知道灵界有圣灵，也有这个魔鬼撒旦，他们也是灵。约翰一书4章1节，请读。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帖撒罗尼迦全书5章21节，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阿门。
阿门。所以你看，第一个就是我刚才在解释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然后我告诉你，分辨诸灵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分辨到底出自于什么样的灵。然后这是相关的经文。那你知道有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是这个解答了，那你肯定会很想要，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来去装备你们，就是能够把这样的分辨诸灵的恩赐也能够分赐给你哈。那么，我们知道恩赐启动的方法是明白神话语当中的教导和应许，就是神愿意把这个恩赐，你心里要确据，神让你去做一些事情，他一定会给你相应的装备的。他让你今天来听到这个教导，是他要把这样的分辨诸灵的恩赐去赐给你的，所以你心里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哈。第二个呢，就是因着你知道神所赐给你这个恩赐是白白的，不是你换来的。 啊，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换来的，是他所赐给你白白的恩典。那么你知道主今天带你来，就是要把这个恩赐恩典给到你，那你就开始凭着信心去接受啊，然后去宣告，并且按照圣灵感动的去行。按照圣灵感动的去行是什么？就是你开始能够在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你有感动要去分辨的时候，你开始去分辨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去做见证，去带领着你的。所以，我现在去把这个恩赐去分赐给大家哈。那我先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当我去分辨诸灵的这样恩赐的时候，主啊，谢谢你将你更多的圣灵的启示、智慧的灵的启示。主啊，以及分辨诸灵的恩赐，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亲自来去装备你每一个孩子，让你每个孩子都因着你而大大蒙福，能够刚强壮胆。主啊，你装备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去得享产业。因为经上记着说，那些农夫去种庄稼，然后他们是先能够得到吃食的。同样的，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所有的这个战利品是主你跟我们一起。去分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每个孩子知道，不要去惧怕这些事情，而是能够知道，就像一个数学题一样，当我们装备知道这个题的解答，我们就再也不害怕这样的题了。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使仇敌的所有的这些谎言和对这些你的孩子的蒙蔽，通通的挪走，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有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啊。也谢谢你啊，破除曾经这些弟兄姊妹里面和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不明白这个分辨诸灵恩赐和曾经抵挡过这个恩赐的任何的这个新思念和谎言和话语。我奉耶稣的名去破除他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我们愿意去领受来自于主耶稣所赐给我们分辨诸灵的恩赐，并且能够在这样的。物质世界当中，属灵世界当中，都能够把这个恩赐去非常有效的、高效的发挥出来。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心同行。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成就，感谢赞美主。好，我现在说一句，你们跟着说一句哈，你们可以不用开麦，奉耶稣的名，主耶稣，我谢谢你，现在就赐给我。分辨诸灵的恩赐，来自于主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浇灌我和我的家人。主啊，谢谢你。经上记着说，当我求饼的时候，你不会给我石头。当我求鱼的时候，你不会给我蛇，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向主祈求分辨诸灵的恩赐，主就把那上好的祝福，把分辨诸灵的恩赐，已经给到了我。我相信，我承认，我领受。这个时候，玛利亚看到从天上浇灌下来的主智慧和启示的灵，分辨诸灵的恩赐已经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看到了。我们以上的宣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成就，阿门。感谢赞美主。现在接下来是讲到的内容了。你现在已经有了分辨诸灵的恩赐，就像你在最开始在启动方言恩赐一样，你可能刚开始用的时候，你不是特别的明白，甚至不知道方言在说什么。没有关系，这个恩赐在一些情况当中的时候，你开始想要去使用，你就能够去使用出来，哈，你就能够使用出来。然后，而且你越用越有。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恩赐，那么我还要进一步要给你更好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恩赐不只是一个属灵恩赐的恩典， 还需要你在圣经当中去认识神和神的话语，认识神的真实性情。就是如果一个人哈，你如果这个人你都不认识，你怎么能够去分辨到底是不是这个人呢？你知道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它本质上去分辨的是，它这是来自于主不，是来自于圣灵不，还是来自于仇敌？你明白吗？所以你总会，你要分辨是不是这个人。你总要去认识这个人，所以你不是说啊，我今天有恩赐了啊，就什么都好了，而是说你要得到最好的，你就是要更多的去认识主，更多的认识主，在圣经上也好，或者说你再去听讲道也好，你去更加认识神的真实的心情。这样的话，你这个恩赐在运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更加如鱼得水。所以，分辨出灵的恩赐能够运用非常好的一个根本在于，是我们真心实意的认识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和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与主同心同行。感谢赞美主哈。所以，玛利亚在得到这个恩赐的时候，我当时是真的是在这个教会在做之前，因为当时是因为在职场的逼迫当中。我就每天就常常敬拜赞美主，敬拜赞美主，然后跟主说话，然后不知不觉我就会发现哇，自己灵里就越来越敏锐了，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开始能够有那个属灵的分辨力了。刚开始在分辨的就是自己心思意念当中哪些是来自于神的，哪些来自于仇敌的，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去分辨，遇到这个情况，我优先解决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事情，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优先解决的不是说物质世界。这个问题，而是先解决灵力的这个事情，对吗？这些都是属灵分辨力的恩赐。就是你要知道你遇到的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本质是在于什么。奉耶稣的名，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好的去运用这个恩赐，然后跟主建立非常亲密美好的关系的。那我们去看在尼希米记当中，尼希米确实多次表现出非常极其敏锐的灵力的这个洞察力，就是属灵分辨力。他面对当时的那个敌人，表面上看是参巴拉、多比亚啊、基善等，但是其实背地里都是黑暗权势的这样的一个阴谋哈。然后呢，尼西米能够多次识别谎言。尼西米是谁？尼西米是在旧约当中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领袖。如果说约瑟是在埃及的温床当中去确保了以色列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哈。然后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尼西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曾经是在波斯王宫担当酒政。当他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百姓受凌辱的时候，他就和上帝祷告，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去帮助神的百姓重新回归到神正确的计划和方向当中。他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祷告和行动是非常平衡的，祷告和行动的平衡对于我来讲，就是祷告就是先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行动是在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你明白吗？他的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是同时在解决，是平衡的。所以呢，尼希米记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随时随地的祷告，无论是在王的面前说话的时候，还是遭遇敌人恐吓的时候，他都是在心里先默祷的，说主啊，你来帮助我。当他默祷的时候，就有神的那个启示和智慧，更多的浇灌在他的里面，他就会有那个谋略，他就会有能够去分辨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所以他是注重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的配合的，他不是说我祷告完了，主啊，你来帮助我，你赐给我好的工作，但是他都不出去找工作的，对吗？他祷告完了，会在物质世界跟随圣灵去进行严密的防守的安排和行政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们去看看尼希米。的这个分辨诸灵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和属灵分辨力，在生活实战当中，它是怎么样去用的？我在讲这些道的时候，是为了让你能够再去了解这个恩赐和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心里是有神的道和话的，你会知道它是怎么样去行动哈。首先呢，是识破释玛雅的这样的一个假预言啊，那仇敌收买了假先知释玛雅。企图诱骗尼西米躲进圣殿，以破坏他的名声，所以尼西米一眼就看穿了这个陷阱。我们一起去听一下哈。
尼希米记6章12到13节， 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赎买了他，赎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阿门。
这就是啊，我们刚才所说的，知道对方是欺骗，然后尼西米是与神连接的，就能够看清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真相哈。那第二个就是识破停工示好的鸿门宴，仇敌四次去请尼西米去安挪的平原的这样的一个乡会，名义上是开会，实际上是想害他，就是把他骗到那个地方去杀害他啊。然后我们去参考经文。
尼西米记6章2节，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婀娜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阿门。
尼西米没有被表面的友善欺骗，他一眼就看穿了仇敌是企图要害他的动机。他是怎么能够看出来的？是圣灵去提醒他的。你想想，他那个时候还是在旧约呢，你现在是在新约，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圣灵是在你的里面的，所以你是能够去看透这一切的哈。感谢赞美主，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我们看第三个。他识破了谣言性的恐吓，就是仇敌写了一封公开信，造谣说尼西米要造反谋叛。尼西米记，我们去看参考经文。
尼西米记6章8到9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是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阿门。
阿门！你看，上帝可以坚固我们的手，上帝可以坚固我们的心，上帝赐给我们属灵分辨力，让他知道遇到这个事情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啊。然后他能看到是他们仇敌做这个事情的计谋是什么呀？他其实是想让他的手软弱，想让他去害怕，然后不敢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对吗？所以他都能够看到这些计谋。当基督徒走在神的计划当中，是会遇到敌人的。但是，当我们与主同心同行，我们的属灵分辨力自然就会加增。主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会如何。”你要做的就是靠着主的灵分辨之后，通过祷告和运用基督耶稣所赐给你的权柄，然后呢，去在得胜当中去经历这个得胜。尼西米那时候没有基督耶稣的权柄，他只是通过祷告来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并在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同时做相应的防范和部署，对不对？然后呢，主就带领他不断的得胜。那在尼西米记第四章和第六章当中，还有个特别精彩的，就是当尼西米识破并防备了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仇敌发现他们的计谋已经彻底泄露了，败落了。所以因着神与尼西米同在，这些敌人就无法下手。我们去看经文。
尼西米记4章15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阿门。
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他明明重生得救了，却在世界上总觉得是被压制啊，被偷窃呀？因为那些孩子就像在流浪当中的小儿子，心不在父那里。看看尼西米，当他与神对齐，神就让他知道仇敌的计谋。只要你一识破仇敌的计谋，只要你紧紧跟随着神，那个神必使仇敌的诡计全然的败落。而且仇敌知道我们知道他的计谋，他就没有办法再去施行这个计划了。你就行走在那个超自然的平安和健康当中了。为什么有些神的孩子，当他把属天医治和属天健康这样的一个启示牢牢扎根在心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基本上不怎么生病了为什么？是因为仇敌也是知道你是能够站立得稳的，你是知道真理的，所以那个疾病就没有办法再临到你了，因为他知道他做这个事情是无用的。明白哈，感谢赞美主。所以回到父的里面，仇敌就会拿你没有办法。那我们再去看，就是基督徒会遇到的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警惕仇敌利用感觉和眼见去恐吓人，企图引导人去走错路。我想放到下节课上去讲。下节课我跟你讲哈，前面你会发现。 玛利亚在讲到的时候，都是层层递进的。层层递进是什么？就是你看我只是先呼吁你要去走在主的计划里，让主耶稣成为你的主，对不对？然后呢，紧接着呢，你愿意了之后，我会告诉你，你会遇到了什么样？你会遇到神国更加的这样的一个神国和神国的能力，更加的那个祝福和倾倒在你的生命当中，对不对？这是你会遇到的。那你也可能会遇到仇敌的拦阻。那如果遇到仇敌拦阻，我现在就要去装备你，告诉你啊，怎样去分辨仇敌的诡计啊，让仇敌的诡计全然的败落，让你能够永远的一生的能够走在主所赐给你的平安和喜乐当中，对不对？所以我刚讲到这儿，那后面要讲的就是仇敌拦阻的第二个啊，这样相关的一些计谋和我们应该怎样去去运用。然后呢，等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会去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的内容就是你不只是知道了这些，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向我们去显明。感谢赞美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把接下来的这个内容放在下一节课上，就是下周日。就是我能不能呼吁你们在下节课的时候也要来呀？因为这个后面的内容是比前面更加深刻的，是真的能够去。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极大价值的这个整篇的这个讲道是主花了5、6年来去装备我们，然后告诉我们的真理，是我觉得真的是价值几千万也不足为过的。所以你听了前面，你一定要把后面听完，因为后面是实战的，是一个实战的一个教导，是比今天这样内容更加深刻的一个内容。所以。呼吁弟兄姊妹，没有什么能够比你安静坐在主的面前这个2个小时更重要的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有这个启示了，你会发现你在面临生活当中任何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是有那个力量的，你是那个得胜的，你是能够活出那个富足的。玛利亚主给玛利亚和沉默的讲道，不是只是告诉你说你很好，你没有问题，然后你特别棒，然后主已经都为你胜过了。主要真的是借着这样的幕后的时候，要去装备你，让你真正能够成为在这个世界上的如明光照耀一般，你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你能成为家族当中的祝福的，你所到之处，仇敌都要向你拜服的。我说的是真的，你知道是真的。然后我们下节课再去讲接下来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好，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我有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我们进入到主的那个计划里面，也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我们去听这篇讲道。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在接下来的时间和时光里面，主必保守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事工、我们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行走在主的计划、目的、追求里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施恩给我们祝福，我们四境平安。超主能成就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欢呼主所赐给我们的得胜。以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门。感谢主。
不去教育罪，我去教育公义。我不首先救人，我在基督里新生。我不聚焦问题，我只聚焦基督。我不再想外你，因为主已为我的神。神的宝贝们啊，挺起胸扬起头，得胜的君王已经介入，基督已掌权，为我们的神，神所爱的人呀，扬起脸来欢呼，不再惧怕，冲向歌利亚，主已为我们的神。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看环境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无助，没有势力，没有才能，没有世人的帮助。然而今天耶和华要对你说，我的孩子，你要刚强壮胆欢喜快乐，因为我耶和华已经为你的神，神已经帮助了你，谁能抵挡你呢？神已经称你为义，谁能控告你呢？
大败没有回家，儿 而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盔甲，大卫没有强大武器，耶和华就是大卫的武器。
大卫只有弹弓和那颗小石子，在世人眼里是可笑的，但是世人没办法笑太久，因为大卫只摔出一颗小小石子。
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神，犹豫还剩四颗小石子，耶和华为你出手，谁又能抵挡至高神的致命一击呢？环境不能决定胜败，我心不再摇摆，胜败在乎耶和华，光芒充满了神的神的话。我发出的神的欢呼赞美荣耀的君王，不是依靠实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主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城墙，我们是用基督的权柄，仇敌必败溃而亡。我不再恐惧忧虑，我因主坦然无惧，每天都值得期待，好消息已有确据，环境不能决定胜败，我心不再摇摆，胜败在乎耶和华。充满了神的神的话，
我发出的神对欢呼赞美荣耀的君王，不是依靠实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主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城墙，我们是用基督的权